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5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抗疫乱象说明了什么》，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最后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来为您介绍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陷冤狱8年，宁夏盐池县高兵再遭诬判入狱；阅读教人向善的转法轮，河北胡辉被枉判2年；曾遭10年冤狱折磨，山东王忠实又被枉判8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盐池县法轮功学员高兵先生曾遭牢狱迫害8年，2020年6月18日又遭盐池县花马池警察绑架，下落不明。近日获悉高兵已遭非法判刑，被关押在宁夏石嘴山监狱。高兵今年41岁，少年时期因家庭的不幸受到打击，曾患抑郁症，身体虚弱，到医院也看不好，感觉人生没有意义。1996年他看过法轮功一书后欣喜万分，又邮购了《转法轮》《法轮大法义解》等书籍，阅读后如获新生，从此他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修炼法轮大法不久，高兵身体的不适症状都没有了，身心愉悦，学习成绩一路提升，高考考上了陕西机械学院。上大学期间，高兵经常到附近的紫薇公园参加集体练功，那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高兵所在的学校也追随邪党媒体歪曲诽谤法轮功。高兵告诉同学， 法轮大法是好的，念转法轮给同学听，并在校园里公开练功。高斌因不放弃信仰，被学校以休学形式开除。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高斌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两次，均为三年，非法劳教一次，两年，并被非法拘禁在洗脑班近四个月。2005年4月25日，高斌在延池县党校门口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宁夏吴忠市关马湖监狱，期间遭受过狱警及狱警指使的犯人的打骂、酷刑折磨。近期，高斌被非法判刑的时间及刑期、关押到监狱的时间等情况均不详。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邢台市法轮功学员胡辉女士2020年8月28日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一起阅读一本教人向善的好书《转法轮》，被邢台市信都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跟踪绑架构陷。2021年8月17日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胡辉被网判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胡辉今年54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胡辉曾两次去北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都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20年8月28日，胡辉被当地国保恶警跟踪到另一学员家，后被绑架抄家。胡辉被非法关押在邢台市第一看守所。2021年8月17日，胡辉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非法庭审，在非法庭审过程中，北京律师依照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有理有据、义正言辞地为胡辉做无罪辩护。在法庭上，胡辉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近日获悉，胡辉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网判两年，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法轮功学员王忠实于2020年11月11日被中共警察绑架构陷，于2021年6月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款4万。上诉后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王忠实曾在2009年5月15日被警察绑架，遭受冤狱10年。在山东省男子监狱11监区历尽残酷折磨，曾经被关押在所谓严管班强制转化，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小屋里，有专人看管。2020年2月19日，王忠实等三人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构陷，博山区国保就一直跟踪监视他们。11月11日早晨6点左右统一行动，对50多位法轮功学员实行不同程度的骚扰、抄家等迫害，抢走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大多数法轮功学员当日或次日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莫斯科市民表示，法轮功学员的精神带给人希望；来自非洲的感恩，转法轮令人身心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真善人国际美展连续三个周末在莫斯科全联盟农业展览馆 VDNH 展览中心展出。9月11日和12日的周末是指莫斯科民众庆祝城市日。市民表示，对他们来说，真善人国际美展是一份不同寻常的节日礼物。许多游客对这些画作进行了拍照，一些人看到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画作时不禁落泪。很多参观者看过展览后也想修炼法轮功。有参观者评论说，这些作品传达了法轮功学员非凡的力量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带给人希望。在疫情爆发前，瓦西里曾经营自己的美术品店，销售各种描绘圣像的材料。在参观美展前，他已经听说过法轮功。在欣赏了这些作品后，他说，这些画作描绘了一个可与早期基督教相媲美的反迫害壮举，应该得到最大的尊重。我看到在我们的世界里，每一个公开宣扬善良的人都面临着压力。在我看来，这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人现在是天堂里的天使。塔蒂亚娜在退休前曾担任过高中校长，她仔细聆听了现场法轮功学员的讲解，并交流了自己的感受。她特别被名为《蒙难在中原》和《孤儿泪》这两幅作品所感动。她说，在受迫害者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没有那种复仇的欲望。在《净莲》这幅画中，她看到了自己。我认为我也是外表平静庄重，内心柔软的人。他说，震撼这幅画告诉我们，震慑邪恶的奇迹是可能发生的，我相信它会发生。据明慧网报道，2010年美国青年杰森因工作的关系，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结识了一位来自非洲东部的青年詹姆士。因为詹姆士的名字和杰森童年时好友的名字一模一样，这样的缘分让两人开启了十几年的友谊。一年后，詹姆士离开了伊拉克，回到了家乡。两年后，杰森也离开，回到了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在伊拉克时的同事都失去了联系，可是杰森和詹姆士却始终通过互联网保持着联系。2020年的一天，詹姆士告诉杰森一个不幸的消息，詹姆士的母亲因为高血压住院七天了，当时已经无法说话和行走，而且每况愈下。詹姆士伤心欲绝，杰森就让詹姆士读转法轮给他母亲听。其实杰森于201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直向詹姆士推荐转法轮这本书，可是詹姆士却从未上心。这一次，詹姆士为了母亲动心了，他跑去当地复印社打印了转法轮第一讲。在读完转法轮第一讲几个小时后，詹姆士的母亲就能下地走了，随后就出院回家了。两天后，他完全恢复了，而且比以前更有活力。詹姆士赶快打印了转法轮的其他章节送给了母亲，并给自己留了一本，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还把母亲重返健康的奇迹告诉了亲朋好友，介绍很多人拜读转法轮这本书。淳朴的当地人在拜读了转法轮之后，把心里的话记录在纸条上交给詹姆士，感谢法轮大法给予他们的奇迹。每张纸条上收录的是一个生命带动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向善的故事。詹姆士收到的反馈很多，由于篇幅的关系，仅选读部分反馈。时间2021年1月10日，年龄41岁。真善人用每个人都能懂的方式解释了大法的特性，生命的循环无限，以及人类是如何由不同的物质产生。从前我对此一无所知，能知道生命从何处而来真好。因为你会知道你将向何处去，法轮大法是真道。时间2021年2月7日，年龄29岁。我刚读了书中的两讲，不过我觉得当我读完整本书后，我将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因为我会知道我将向何处去， 他教导我如何相信我的良知，尊重别人和自己。感谢大法创造了这些理念。问题：我为什么需要《转法轮》这本书？回答：第一点，我学到世间有一部大法创造了无形的事物，如时间和空间。第二点，这本书让我获得了更高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境界只有读了这本书的人才能领会。第三点，如果我能够提升自己的品格、思想和行为，生命中就会发生奇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02万。
接下来的时事评论栏目，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抗议乱象说明了什么》。
倾听时事评论，抗议乱象说明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8日。从7月10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保洁员感染德尔塔病毒至今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目前扬州、郑州、武汉的疫情仍然没有控制住，而抗疫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乱象令人思考。7月20日南京疫情公布之后，第二天就进入全程核酸检测，前三轮几乎都是全员检测，后三轮检测范围才有所收窄。据南京市卫健委披露，六轮核酸检测共检测了4000万人次，按照10人一批次，每人核酸检测成本20元计算，仅核酸检测就花了8亿元。再加上河南1000万人、扬州100万人以及张家界、成都、海口等地数十万人检测，这波疫情中的核酸检测费就得几10亿元。南京一位人士担心地说道：看到那么多人密密麻麻的检测，我心里真害怕，万一有人传染性强，得传染多少人呀。此话不幸言重，在随后扬州疫情爆发后，扬州广陵区湾头镇一检测点爆发了聚集性感染。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镇的财政结算中心工作人员王某曾经去过一家棋牌室，他在那里被感染了病毒而不自知，后来他又到了检测点工作。截至8月12日仅王某这一条传染链就已涉及83人，其中61人是在检测点被传染的工作人员和前来检测的居民，这些人又传给密切接触者，至今已经传至第4代。另外22人是王某在其他地方传染给别人的。扬州的这一聚集性、爆发性传播虽属罕见，但也难以避免。一旦出现这样的毒王，中共当局的这种运动式的检测方法是控制疫情呢，还是散播疫情呢？中共一直靠全员检测来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查，把它当作清零的必用手段，但是对人财物的消耗极大。比如海口美兰机场仅1名搬运工感染，但却检测了几10万人，也没查出1例病例。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爆发后，民航局加强了对机场的检测管理，核酸检测从1周1次增加至1周2次。据称北京市等重点城市1-2天就要检测一次。正如专业人士指出，中共一直靠行政手段、运动式的检测、封堵的方法来控制疫情，不可持续。最近中共上海卫健委做了一项问卷调查，征求大家给未成年人打疫苗的态度，没想到反对声如此之大，以致官方不得不将问卷从网上撤下。但是这并不能挡住中共坚持给青少年打疫苗，不少家长反映一些学校规定9月开学前不打疫苗不让上学。据中共国家卫健委披露，截至8月12日，中共当局已经接种疫苗18多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有将近8亿人。目前12至17岁青少年接种的已经超过6000万剂次。这次德尔塔病毒进入中国后，
明显暴露出前两针疫苗的保护性极差。感染者中很多是打过两针疫苗的，比如南京机场员工 90% 都打过疫苗，被确诊的66名保洁员也大都打过疫苗，所以老百姓对疫苗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另外，国内也有多人在网上自曝打疫苗后身体出现问题，有抗疫医生打疫苗后出现癫痫病的，有身体很好的年轻人打疫苗后突然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有一家人举着牌子在医院门口抗议的。但是这些案例大多拿不到医院证明，因为一般医院不会出具疫苗导致病发的证明，所以这些患者投诉无门。而且现在出现的尴尬局面是，人们很可能要打第三针，所谓的加强针。面对凶猛疫情，中共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前两针对德尔塔病毒的防护性差，而且去年最早接种疫苗的机场、港口、冷链等高风险暴露人群，已经过了半年的疫苗保护期，需要再打第三针。现在疫苗赶不上病毒变异，人们打了第三针加强针之后，病毒再变异，是不是还要打第四针、第五针呢？再有，据报道，近来各单位要求 100% 接种新冠疫苗，如果不能接种，就必须到当地医院去办理一个不能打疫苗的证明。被强制接种疫苗前要签一个协议书，协议书上明确表示是自己自愿接种，接种疫苗后出了问题自己负责。医院只是负责接种，疫苗出问题医院管不了。这些匪夷所思的乱象令人瞠目结舌。另外，各国的抗疫政策本是人们可以相互比较与评说的，鉴于中共用行政手段运动式抗疫，有专业人士提出和病毒共存的建议，但是却遭到言论打击和人格攻击。前不久，江西丰城一名教师在网上提出可以以扬州来试验，看看是否可以和病毒共存，结果被警方以散布不当言论为由拘留15天，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很多人认为这是探讨问题，不应该视为不当言论。如今，媒体也被明确要求不能评论抗疫政策，专业人士也被禁声。抗疫乱象是多方面的，有网络晒出一个视频，可以看到一个老人被警察上门强迫按倒打疫苗的情形。扬州打牌者在视频上公开承认犯了疏忽防疫错误，相当于在新时代被游街。中共当局公告鼓励市民相互举报防疫疏忽等等等等，让人感觉到仿佛文革再现，人人自危。试问，中共用其惯用的专制和强制手段来对付病毒能管用吗？中共宣称的所谓大国战役，无非是解体前的又一次自我吹嘘和折腾罢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活体摘除器官，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 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秦玉平，一位东北的平凡老妇，是如何最终走向了他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呢？
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的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平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平已年过花甲，他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他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平凡人生。秦玉平出生在1940年代，秦玉平的妈妈在怀他的前5个月里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一直在吃药。而秦玉平的爸爸则因为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导致精神状况不稳。妈妈怕爸爸发狂时会伤害到女儿，所以秦玉平出生才20多天，他就被放到菜窖里。直到2个月后，幼小的秦玉平才被姥姥抱走，但他从此已落下周身痛的毛病。在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处在全民饥饿状态下，当时未满20岁的秦玉平逃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来年当他回家乡时，他发现屯子里80多户人家几乎全饿死了。秦玉平算是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后来秦玉平成家了，但是丈夫在煤矿公司工作，却因事故得了外伤性精神病，后来又意外离世，扔下40岁的秦玉平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7岁，小的才7岁。秦玉平跟许多人一样，在命运的摆弄中挣扎而顽抗地活下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为了攒下钱来让孩子上学，秦玉平上集市买回剃头的推子，学会了理发。家里没有油了，秦玉平就用黄豆去榨油。北方早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过冬之前的夏天就得开始准备越冬的煤烧。由于买不起煤，秦玉平就去煤厂捡吊车卸煤时落在车外的煤渣。卸煤的时候很危险，人是不能靠近的。有一次，由于秦玉平离开煤堆动作慢了，翻滚下来的石头将他的踝骨压成骨折。秦玉平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温饱，一日复一日拉拔着子女长大。幸运的是，3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个个成才，尤其是老幺潘兴福更是优秀杰出。说起秦玉平的小儿子潘兴福，他自小聪明，人又勤奋，理发的时候双手还捧着书在看。小学时潘兴福连跳2个年级，14岁就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双鸭山7星矿1中，然后又考上华中理工大学，成了一名16岁的大学生。眼看着小儿子成了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成了个跳级的大学生，秦玉平心想着， 再过几年，等心福毕业后，自己就可以喘口气了。然而料想不到的是，来年1992年，也就是心福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秦玉萍不满20岁的唯一的女儿，在单位上班时却死于氯气中毒。这真的是晴天霹雳。自小体弱，40岁又开始守寡的秦玉萍，早已让生活的艰辛把她的身体煎熬得无一日好受。如今过了50岁，眼看着就快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她却又失去了相依相亲的唯一的女儿。这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严寒，瞬间冰冻住了秦玉萍的生机，她一下子就卧床不起。病卧在床的他只剩下一个念头，等老幺心福大学毕业后，自己就可以无牵挂地走了。然而没有多久，命运之神随即对卧床等死的秦玉萍又做了另一个安排。1993年，小儿子心福给母亲秦玉萍带来了法轮大法。随着修炼法轮功，卧病在床的秦玉萍抬不起的手抬得起来了，然后她能下地了，然后她像正常人一样健康了。更神奇的是，原本一字不识的秦玉萍竟然还能够读完整本的转法轮了。紧接着小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20岁孝顺的潘兴福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双鸭山市就近照顾母亲，回报秦玉萍的养育之恩。那几年健康的秦玉萍在儿子们的孝心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小儿子潘兴福也的确是优秀，刚回乡工作的他在1995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7年他又被评为科教新式模范工作者，到了1998年他更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整个双鸭山只有他一人获得这个跨世纪人才的殊荣。而且潘兴福在1996年也结婚成家了，太太张丽是单位的同事，毕业于辽宁省邮电学校，曾去国外进修过，工作也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张丽也是法轮功学员，这对小夫妻可以说是一对珠联璧合、志同道合的小两口。秦玉萍看着这对小夫妻，内心的欢喜自不在话下。但是让秦玉萍尤其高兴的是，自己的二儿子与媳妇两人不仅给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孙女，而且他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家子除了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之外，还都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而这个小孙女自然也就在大家真善忍的教养中幸福的成长。所以当1999年张丽也怀孕时，全家人更是热烈地期盼着新的小生命加入他们这个真善忍的大家庭里。那时秦玉萍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当然那时的她是万万想不到，自己未来竟然会领着孙女以及这个当时尚未出生的小孙子，在冬天孤独地走在东北极寒而莽苍苍的街道上。事情起源于2000年7月19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将小儿子潘兴福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月，理由是看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当时的潘兴福已经是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这件事情让秦玉萍全家人看清楚了真相，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关押与折磨，也看到了在媒体的造谣下，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被扭曲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年底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上， 秦玉萍一家人又亲身经历了警察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残暴，不论是老弱妇孺，都遭受到了警察的拳打脚踢，连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孩也惨遭警察的殴打。潘兴福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的手指甲被打成青紫色。后来潘兴福一家人都被警察带走，潘兴福遭受十几个警察的轮番审讯，他们把潘兴福左右两条手臂一上一下地对铐在背后，然后反复提拉手铐折磨他，以至于手铐深深地陷在潘兴福的手腕里，让潘兴福痛苦不堪。审讯时，这些警察甚至还扬言说，现在昌河县杀人放火，我们没有时间管，我们就管你。那次潘兴福夫妻与母亲秦玉萍以及其他一起上访的人都被关押在双鸭山驻京办事处不到十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那时潘兴福的儿子才十个多月大，没有奶吃，嘴全烂了，小娃儿难受的整日哭叫。七八天后，当他们要被转送回双鸭山时，小娃儿的嗓子早哑得都哭不出声来了。当全家人被押送回到双鸭山前，当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时，潘兴福摆脱了押送人的监视，他毅然而然地跳下火车，开始了他一个人在外流浪的日子。而秦玉萍和其他人则一起被押送回到了双鸭山。回家后的秦玉萍又被卧虹桥派出所片警强行从家中带走，关押在看守所四个多月后才被释放。而小儿子的媳妇张丽虽然被取保释放，但是单位以没请假为由停发了张丽的工资，后来电信公司更非法将张丽除名了。至于潘兴福，当他从火车上下来后，他凭着感觉在茫茫的雪地中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的，他穿着一件军大衣，行走在茫茫的夜色中。有几次他虽然走了很远，最终却仍又绕回到原处。一天晚上，他看到远处的小屋中有着一点亮光，于是他就往那里走去。当潘兴福走到屋前，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他失望的刚要转身离开时，却恰好有人回来了。于是潘兴福把自己的情况和这人说了，巧的是，这个小屋是旁边沙场主人的，而沙场主人恰恰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沙场被迫停业中，这人是屋主的亲戚，他刚才出门去接另外一个人，在屋子里点了一段蜡烛，走不远后想回来将蜡烛吹灭，不想因此碰上了兴福。后来这人将兴福引荐给了阿成的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潘兴福就和阿成法轮功学员张涛、薛殿龙一起给阿成的居民讲述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而张涛、薛殿龙这两人后来均因此被中共迫害致死了。有一天，潘兴福偷偷回到双鸭山的家中，那时潘兴福的太太张丽娘家人害怕张丽被迫害，所以把他看管得非常严。回到家的潘兴福没见到张丽，又很难通知联系到妻子，而要避开警察追捕，他又不能在家久待。当潘兴福无计可施之时，突然家门被打开了，而开门的正是妻子张丽。原来张丽那天正好突破娘家人的看管，她就想回婆家看一眼，却没想到开门后却惊奇地发现丈夫就在屋内。喜出望外的两人在这意外的相逢中，当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俩夫妻神奇的相聚后，分别说了这段时日各自的情况。潘兴福也跟张丽谈起自己在阿城跟当地居民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这也激励了张丽， 他也想让双鸭山当地的居民明白真实的法轮功。从此之后，这座偏远的黑龙江小城市也有了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和光盘。然而没有多久，就在2001年的5月，潘新福搭乘的汽车被拦住后，巡警发现车里有法轮功的书籍，便把潘新福押到看守所，之后市公安局成立项目组，试图将案子做大。潘新福的妻子张丽也因此被非法关押了4个月后才被释放。潘新福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2002年1月才进行庭审。当时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尖山区法院参加了开庭，而当潘新福被带到审判庭时，审判长却突然宣布今天不开庭了。当大家询问理由时，审判长说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理应放人，但法院不仅拒绝，还蛮横地将法轮功学员强推出审判庭。在潘新福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贝尔公司看中潘新福的专业和能力，曾经派人到看守所，希望潘新福能出来，出来就有好的工作、丰厚的薪水等他，只要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就行了。显然的，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潘新福并未犯什么法，他被关押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但潘新福拒绝了贝尔公司的提议。一月的庭审临时取消后，3月初，潘新福不修炼的大哥临时收到通知说隔天要进行庭审。当天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跟着到法院时，发现审判庭内的座位都已分发给各个单位，只有母亲秦玉萍以及潘新福的大哥被允许进入，而潘新福的妻子张丽与当时已经3岁的儿子则被挡在冰冷的法院门外。那之后，潘新福被判了5年徒刑，他是双鸭山市第一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对秦玉萍来说是沉重的一年。小儿子潘新福被判刑后的没几天，3月底，修炼法轮功的二儿子潘新坤也被非法劳教，关进了绥化劳教所。但这还没结束。4月份，江泽民的爪牙罗干到黑龙江下达了绑架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后，潘新福的妻子张丽也在家中被绑架走了。而且5月初，绑架行动还扩展到了秦玉萍身上。5月2日一早3点50分，几名警察闯到家里，拦住秦玉萍，不让她上厕所，逼得她只好找来一个便盆。几个男恶警把脸转过去，就这样解了手。然后警察到屋里乱翻，他们打算拿走李洪志师傅的法相以及讲法录音带。秦玉萍毫无畏惧地坚定地阻止他们。争执中，3岁的壮壮被吵醒了。3岁的壮壮就是潘新福与张丽的独生儿子，他才刚经历过妈妈被强行绑架的遭遇，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此时被惊醒的壮壮眼见家中又来警察，蛮横地翻搜争抢，他当下惊吓得嚎啕大哭，然后用他一只小手死死地拽住奶奶不放，而另一只小手却拽住警察，用他稚气的声音苦苦哀求着说：“不要抓奶奶，不要抓我奶奶。”然而警察为了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得500元的奖金，依然把秦玉萍给强行抬上了警车，关进了看守所。再度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后，年过花甲的秦玉萍开始绝食抗议。警察御医领着刑事犯对秦玉萍进行野蛮灌食，他们用开口器把他的口撬开，然后灌进有大量食盐的玉米粥，粗暴野蛮的灌食把秦玉萍的嘴弄破了，鲜血直流，他的前胸都是鲜血。然后警察又将他锁在铁椅子上，这样折磨他15天后，看守所害怕自己折磨迫害这样一位白发老太太的事情被发现， 于是释放了秦玉萍。然而被释放的秦玉萍并没能平静地过活。几个月后的九月，长安派出所的警察到家里砸门，没砸开就从房顶爬进去。他们要把秦玉萍的二媳妇江桂红也给抓去，原因又仅仅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让自己健康，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什么错？面对这样是非不明、黑白倒置的情况，秦玉萍抱着壮壮，领着八岁的孙女，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秦玉萍知道，自己从卧床等死到有一个健康而且幸福的家庭，全是因为法轮大法。他发自内心的大声地喊着自己的心声，他从家中开始喊，一直喊到星星大街，又喊到卧虹桥派出所。这是他们一家人亲身验证的经历，他要让所有的街坊、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被抓走的二媳妇江桂红后来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关在佳木斯劳教所，而先前被抓走的小儿子媳妇张丽则在2003年1月被判了九年，关在了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于秦玉萍的两个儿子，二儿子当时是被关在绥化劳教所，小儿子则被关在牡丹江监狱。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都被关押。那个冬天，满头白发的秦玉萍除了要带上幼小的孙子走在双鸭山凄冷的马路上送孙女上学外，他还要给四个大人分别送去过冬的寒衣。然而还有更残酷的事情等着秦玉萍。2002年底传来二儿子潘新坤受到残酷折磨的消息，被绥化劳教所关进小号的潘新坤受到四五个狱警轮流打骂，直到把他打昏过去。后来潘新坤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都拉在了裤子里，可那些警察仍不甘心，把他扒光衣服，拿着四根电棍同时电他，连打带电折磨他四个多小时。潘新坤浑身上下都是大泡，长时间不消。二儿子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令秦玉萍难过，而小儿子潘兴福的遭遇更令他垂心。潘兴福受到了暴打、关小号、坐老虎凳、长期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牡丹江监狱强迫做奴工。到了03年底时，潘兴福已经被迫害的双腿浮肿，不能行走，身体极度虚弱。但是直到2004年5月，潘兴福才被送到监狱医院，他被诊断为胸腹积水、肺结核。6月时突然晕倒的潘兴福才被送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住在结核病房。当秦玉萍在7月终于得以看望自己这个老幺时，他看见自己这个优秀的小儿子已经被折磨得脱了相，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整个人骨瘦如柴。当时的兴福只有80多斤，64岁的秦玉萍都能将他背起来。潘兴福当时说话有时上不来气，高烧，身上出的汗一天能拧出2条毛巾的水。7月20日，骨瘦如柴，整个人脱了相，虚弱的潘兴福被接回家里了。那时你用手去摸兴福的臀部的时候，摸到的只有骨头，盆骨的骨头能清晰地触摸到。半年后，也就是05年1月31日晚，潘兴福停止了呼吸。而第二天正值小年，那天天上飘着片片飞雪。听众朋友，十年前的1992年，当秦玉萍的独生爱女意外去世时，50出头的她一下子就卧病不起，差点就撒手人间。而如今，秦玉萍不仅又遭遇了晚年丧子的惨事，整个家庭更几乎是支离破碎，只剩她这个老妇带着幼孙。大家想想，这对秦玉萍是多么艰难的局面呢？ 儿子被迫害死了，媳妇张丽又被关在哈尔滨女子监狱。秦玉萍仰赖着180元的生活费和孙子相依为命。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到老人的家，正赶上做饭，这名学员偷偷掀开了锅盖，看见又是土豆炖白菜，这名法轮功学员忍不住偷偷地流下了眼泪。而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之外，在精神上，来自不理解亲友的白眼，秦玉萍也没少受过。然而这一次，秦玉萍不仅没有因此病倒，反而展现出她大善大忍的精神。秦玉萍不仅对一切的困苦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周遭不理解她的人。当她得知有其他被关押大法弟子的家人和朋友都远离了他们时，秦玉萍会及时地给他们送去御寒的棉衣，送去温暖。有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和孩子生活困难，秦玉萍则在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里，依然设法地给他们垫上冬天的暖气费，让他们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中依然能体会到了温暖和真情。甚至当小儿媳妇张丽在2008年被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时，秦玉萍带着小孙子坐着硬座千里奔波赶到监狱看张丽，并且要求监狱无条件释放张丽。现在的秦玉萍没有脆弱，只有柔韧的坚毅。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叫吴月庆，他被非法判刑了12年，后来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致严重肺结核后，监狱推卸责任就把他送回家。然而原本照顾吴月庆的姐姐吴月霞也被中共给绑架关押了，而吴妈妈也无力照顾儿子，吴月庆的妹妹也只照顾了一周就去工作了。此时是善良的秦玉萍接纳了吴月庆，秦玉萍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悉心照顾，直到几个月后吴月庆去世。当吴月庆的哥哥听到讯息赶到时，这名七尺男儿当众就给秦玉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下了，因为他家人做不到的，老人做到了。秦玉萍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别说照顾其他人，他自己早就在这些悲惨的遭遇打击中倒下了。他知道，修炼前的他与修炼后的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人了。所以当警察到家里抄家，想拿走李洪志师傅的照片时，秦玉萍会站在照片前严肃而坚定地说，要拿，先把我的命拿走，我的命就是法轮功给的。当警察的拳头如雨点般地打在他头上时，秦玉萍还是一遍遍地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正是他真实的心声。2012年，秦玉萍走完了他72年的人生岁月，他曾经是一位饱尝人间冷暖、饱经磨难的平凡老人，但最后的他却是以行动来证实真善忍、成就大善大忍的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